接着看撒迦利亚书，今天我们查第六章第七章，第六章第七章啊，我们最近连续查撒迦利亚书啊，开头一共有八个意象，八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在第一章啊，第一个意象是复兴的意象，复兴的意象就是讲到神为西安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神允许耶路撒冷要再一次的丰盛发达，再被建造，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二个意象还是在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四角四将的意象，这个意象给我们看到一切犹大的仇敌最终要失败，神公义的管教啊，对犹大子民，然后呢神要刑罚那些个管教犹大子民的那些个仇敌，所以第二个意象就是神公义的刑罚，四角四将的意象。第三个意象就重建圣城，就是也叫做准绳的意象，因为他看见有人拿准绳。第四个意象是成圣的意象，那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代表被掳归回的子民，如同火中抽出一根柴，却是穿着污秽的衣服，怎么样的被脱去，又怎样的穿上圣洁的啊华美的圣衣，这是代表我们要靠恩成圣，这是第四个意象。第五个意象就是第四章金灯台的意象啊，这个意象告诉我们被掳归回的殿是不靠势力不靠才能，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个金灯台所以能发光是因为里面有油，是借着圣灵，圣灵，这是第五个意象。第六个意象就是第五章飞行书卷，这个飞行书卷本身也是神审判树林的意象，这个飞行的书卷出去，使得那个偷窃之家及假释之家啊，都能够彻底被请服，这是第六个。第七个意象还是在第五章讲到良器妇人的意象，这个意象的内容它主要的意思是讲的罪恶必须远离神的子民，远远的离开神的子民，那借着两个妇人把这个良器妇人把这一个罪恶的权势邪恶的权势把它送回到是哪地，送回到原地去，这一共是七个，我们已经查过了。现在我们大家请看第六章第八个意象，第六章第八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啊，第一节到第八节叫做审判列国的意象。这里说见四车，我这次反复的查考啊，这个四车是四辆战车，战车 carriage 和那个 carriage 是不同的，一般的车叫 carriage， 这个叫 carriage。 这个战车和王下第二章以利亚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个战车是同一个字，所以有的地方它翻译成为四辆战车，这是对的。如果说四辆车，我们就以为这是普通的车嘛，什么车都可以，它是战车，是战车，所以说明它是被神所利用的审判的工具，审判的工具是战车，要消灭列国的那种抵挡神的权势，这是一点。还有一点，从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这四辆车是从铜山那里出来的，而且两个山都是铜山，它英文就是多数的，就是两个山都是铜山。有人说是这个山那个山，但圣经没有给我们说，我们也不要去解释它，就是两个山，这个两个山什么山，铜山，铜山出来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审判列国的意象，也就是说列国要受审，神要用这四辆战车受差遣走遍全地实行神对列国的审判。所以和连续的我们看前面几章圣经多半都是讲到神的审判，罪恶的权势神要把它远远离开，现在神要审判列国。所以第一节说这个四辆车战车是从哪里出来的，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就是说这两个山都是铜山。山代表什么？诗篇三十六篇第六节，神的公义好像高山，一讲到山就想到神的那一个威严，神的公义像高山一样。所以这两个山又是铜山，铜都是代表审判，很坚固的，神的那个坚定的，神的那个审判的那个决心，神公义的审判，这个铜山的意思就是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这四辆战车是从神公义的审判那里所出来的，就受神差遣。后面也讲到他们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第五节 我们再现在看接着第二节，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思量战策，第一点就是从铜像而出，表明他是执行神公义的审判，执行神公义的审判。下面我们再看第二节，就讲到四辆车有不同的颜色，按照次序，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马，他说是壮马。但后面呢告诉我们，这个壮马说他们都是壮马，在这里英文这里第三节的末后有这么一句，他们都是强壮的，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这个在第三节的后面在英文是多加了一句。第七节也提到壮马出来，就指着所有的马都是壮马，所以能够受差遣去执行神审判的使命，他们个个都有能力，个个都是壮马，因为是受差遣执行神的审判。不同的颜色，这就是有区别，那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审判，他们是受差遣出来的。那结果呢，我们看第四节，第一个先知撒加利亚他不明白，他说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所以撒加利亚所以能看见异象，第一节又告诉我们说他又举目观看，所以我们在灵里应该效法撒加利亚。这次我在对这四个字特别发光，我觉得我们真是要举目观看，一个寻求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一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的眼睛就是像鸽子眼一样，他定睛就举目观看，不断的寻求神，不断的把自己倒空，不断的谦卑虚心，举目观看，每一次举目观看他一定看见异象。这是第八个异象，这是最后一个接触的异象，所以他并没有以为我得了第五个第六个异象第七个异象我就满足了，神还有什么旨意，神还有什么话要说，神还有什么意象，因为意象是带出预言，意象是有神的旨意，神的奥秘在里面，是吧？所以他多么谦卑，在意象中他也在问，他不是我看到了，看到了就拉倒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还不懂，不告诉我们都不明白，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主啊这是什么意思。那直到现在我们不懂的事太多了，我说我自己不懂的事太多了，对撒旦的诡计，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奥秘，对将来的工作，还有好多好多不懂，有的呢是一知半解，有的模模糊糊，有的不大清楚。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这一个先知这样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这样谦卑，要一直的继续的寻求。底下天使就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这是天的四风，四辆战车就是天的四风，这什么意思呢？天的是从神而来的，四风，风有起码两个意思，风代表神的使者，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风就是代表使者，所以这四辆车很可能就是神差遣来的，从神来的就是使者受差遣，风也代表圣灵的工作，风随着意思吹，这是耶稣亲自讲的，也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主面前出来的，是往普天下四面八方去执行神的使命的，四风呢就是四面八方来完成神的那一个要什么审判列国的这一个使命，是从普天下主面前出来的，这句话很宝贵啊！受差遣的使者不是从人人差遣或者从自己的意思，乃是从普天下的主，也说明这一段里面神自己的主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列国一切行动他的兴衰他的立王废王一切一切权柄在谁啊？在神那里，普天下主面前神执行一切的什么神的审判神的作为，所以神叫这四辆战车出来，他们就出来来执行神的使命，所以这是天的四风，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这四风就代表什么，他们是代表神来消灭列邦的势力，是从普天下主面前来的，底下就往四面八方去，套着黑马的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说是去西方的，这个这里没有提，总而言之是各个方向，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北方南方特别注意，北方的国家亚述巴比伦都在北方，南方埃及古时这都是在南方，总而言之一切敌神的侵害神百姓的加害过分的神都要审判， 们是拉着车套在车上，他们往前走，要在哪里出来就是受差遣，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在遍地走来走去，哪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方，那都有什么，都有神的主权。哪个国家你今天抵挡神，神之中到了时候，神是宽容啊，神是忍耐啊，神并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曾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这些个列邦是指的抵挡神不肯悔改的，那结果怎么样，那一定要实行审判，所以在遍地走来走去，而且天使吩咐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执行神的审判。底下他又呼叫我说，这个他当然是天使了，因为天使在跟撒迦利亚说话，看那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那特别提到北方，所以我们知道撒迦利亚看见异象和他自己本人在当时当地的背景都有关系。当时是什么，撒迦利亚在的时代就是被掳归回，刚刚被掳归回，那停工以后又重新建殿，所以神兴起撒迦利亚来，就往北方去的已经安慰我的心，那就是说北方巴比伦已经倾倒，在这一点来说就是使神的怒气能够全消。在英文里我看了一下，已经安慰我的心就使我的灵，这个灵是大写的灵，就代表圣灵，使圣灵得以安息，这英文是安息的意思，不是安慰，得以安息，使圣灵得以安息，神的怒气就转消了。因为神借着巴比伦，利用巴比伦来刑罚犹大子民，我们知道一次两次三次被掳，在列王记下和历代之下，但是时候到了，他又加快过分，到了神的时候，神的子民一定要被掳归回，要重新建殿，所以呢往北方去呢安慰了主的心，就是执行了审判，使巴比伦倾倒，巴比伦必定受罚，神的怒气在转消。那这一段就是讲到四辆战车神审判的意象。而且这里这一章圣经啊，刚才我忘记告诉大家，这个第六章题目是什么，包括两个方面，因为正好两段，第一段讲到神的审判，第二段讲到荣耀国度，基督就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坐在位上是坐在宝座，就十三节掌王权又做祭司，这明显是指着国度，掌王权又做祭司是谁呀、基督，就是那个再来的弥赛亚。所以这两段连起来就是审判结束，国度到来，审判结束，国度到来。这个按照灵里来讲，也可以结合我们自己，神的审判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结束了，那基督的国在我们里面就真正建立起来，这位掌王权的基督就在我们里面做王，他注定和平，他做祭司，他担当我们，他真正在我们里面是大祭司，他是那一位大卫的苗裔就来到。所以这两段，第一段讲审判，第二段讲了国度的荣耀冠冕，最要紧的是指着大卫的苗裔，他配带着一个冠冕。所以这是按照这个这一章圣经按照这个次序，这两段的意思。在我们接触这第一段的时候，那对于我们有什么联系呢？今天我们更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有负有什么使命？我们不是去审判全地，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是要传扬福音，抢救灵魂，使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免去将来的审判，这是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在新约时代，所以我们可以借用这段，按照属灵的意思，我们坐上福音的车，可以这么说。但是这张圣经本来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它就是讲到这个列国受审四辆战车的意思。我们天天要套上轮子，坐上车，坐壮马，求主给我们天天那个这样预备自己，受圣灵的差遣。所以我们在真理上装备还需要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能力，你样样都懂，样样都会说，或者样样都会讲也没有用，这也没有用，样样我讲得很好，很的正确，你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他当中特别讲，这是天的赐封，天的赐封，圣灵做工要圣灵做工，像风一样吹来，风的威力相当大，树都能够倒，房子都能倒塌，那我们真像风一样的威力，蛮有圣灵的能力去为主做工。北方也代表受苦，我们去安慰主的心，甘心乐意顺服，做这四匹马，这是很好的。这个不过是说我们从灵意来讲，我们可以这样我对我们的教训。下面一段我们现在看九节到第十五节，请看第二段，九节到十五节，这段就是基督荣耀国度 言，从这一章开始，我们不是挨着每一章，但是接下来有七个预言。就我们不是说吗，撒加利亚书有八个意象，到第六章八个意象结束，现在呢从第九节开始有七个预言。哪七个预言？第一个预言就是这一段基督荣耀国度的预言，因为这章讲到大卫的苗裔，他要坐在宝座上掌王权做祭司，这就是指的基督荣耀国度的预言，从九节到十五节。后面还有，我们按着次序再看。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一章看完。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你要从被掳的人中取这三个人，这三位是被掳以后的一个代表，他们被掳归回，他们把这个神的子民啊，这个归回以后对神的感恩、对神的奉献带来这个金银，也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奉献。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的，他们来到了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那以后呢，也提到这个约西亚，约西亚也叫做贤，也叫做贤，就是恩典的意思。为什么和他也有份呢？一定他是为了什么？可能他是负责来保存这个金银的。总而言之，这四个人我们看到，第一个黑带，黑带是随世俗的，曾经是随世俗的，就在巴比伦，如今他们被掳归回，离开了世俗。第二个意思，多比亚也是很好的，主是良善的，只有主是良善的，我们肉体根本一点良善都没有。第三个意思，耶大雅是赞美神，被掳归回真正会赞美神，看到自己的败坏。这三个人，然后呢他们就进了这一家。所以神在这里吩咐撒加利亚先知，这真是个预言，这真是要凭信心，要叫我们想你干嘛呀，上人家去取钱去了，去要钱去了，这不是，那是什么话清楚的告诉他，借着这个做预表，做借这个带出基督国度荣耀的一个预言来，是这么重要的事情。那这三人从巴比伦来的，是被掳归回嘛，正是撒加利亚的时代，所以就进他的帐，你要当日你要进他的帐，取着金银，而且还要做成冠冕，这就是吩咐撒加利亚要做的事情。所以被掳归回的奉献感恩就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荣耀的冠冕，献给谁？这个冠冕是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因为大祭司是受膏者，睡膏者了，戴在他的头上。在旧约里告诉我们，大祭司是要戴冠冕的，戴冠冕的，而且这个冠冕上面还有一个金牌，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也表示说被掳归回的子民对神有感恩有奉献。因为什么？归回的子民他们才真正的能够什么？为什么要建殿呢？建殿就让他们恢复侍奉，成为祭司的国度，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这个冠冕要戴在他的头上。对他说，对他说的话，按前后来看好像是一点都没有关系，实际很有关系。前面讲的是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但是十二节以后所讲的是另外一个大祭司，不但是大祭司，而且是掌权者，是为王的。就是说这一个大祭司约书亚，他不过是一个预表，这个在前面第三章已经提到了，你和你的同伴都是做预兆的，都是做预兆的，是吧？所以我们看十二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看哪，那名成为大卫苗裔的。所以这里就提出了，前面讲大祭司约书亚，下面告诉我们约书亚他所预表的那一位是大卫的苗裔，大卫的苗裔就是大卫的后裔，耶西的根，从这个本出来的大卫的苗裔，他就是这位基督，这个弥赛亚，他要在本处长出来，长起来。耶稣诞生在犹大地，犹大的伯利恒，从本处长起来，不但长起来，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这个冠冕和殿都有关系，因为以后这个冠冕就放在殿里，成为永远的纪念。所以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耶稣怎么建殿？耶稣在世传道救人，这也是建殿，但是耶稣最终是用他的命，舍身流血，用他的身体三日三夜建成了殿。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应该从十九节念。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大家好稀奇啊，耶稣这么本事啊。希律下面说，希律的殿四十六年才建成，你三天就建成。人家说了，是吧？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人家怀疑，根本不信。耶稣怎么回答？二十一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所以以后耶稣死里复活，门门徒就想起来，他是身体为剑，所以耶稣是自己舍命流血啊，献上他的身体，破碎自己，交奠自己，把生命造出来，建造了犹太的殿。所以这个殿多宝贵，就是新约的教会，使外邦人、犹太人在基督里那个一同蒙恩。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又讲一次，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已经建了神的殿，为什么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啊，这个看看是不是 fact 啊？这个要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指他还要建立国度的殿，国度的殿。耶稣自己的身体就是殿，以后呢还要建造国度的殿，这是建造耶和华的殿。为什么说国度的殿？因为下面我们看他要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殿是指着国度的身份，那个最荣耀的身份，必要担负尊荣。哪有尊荣？亚伦子孙的尊荣不是自取的，但这一位大祭司更有尊荣。他要建造殿，他要建造国度的殿，他要坐在位上，这个在英文就是坐在宝座上，而且掌王权，掌王权。在位上做祭司，在两职之间注定和平。两职就是他又是君王，他又是祭司，在这两职之间注定和平，就是主是君王，他是和平的君，他给人带来和平。基督做王，连什么呀？连枪啊，这个刀啊，什么什么都打成什么？打成犁头了，打成镰刀了，是吧？都不再有战争。所以耶稣做王，必掌王权，必带来和平。底下呢，必在位上做祭司。做祭司呢，是两支之间注定和平。做祭司，主耶稣做祭司也许是叫使神人能够和好，人和神能够和好，啊，注定和平。所以君王祭司都是给我们带来和平。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成就了和睦，成就了和睦。以弗所书第二章，是吧？给我们带来和平，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人与人和好，使犹太是以色列人和外邦的这个隔阂也都打开。所以这真是注定和平，注定和平。底下这冠冕要归给谁？就告诉我们，在这一个殿啊，永远被纪念的是这几个人，就是他们的奉献，就是西连，西连就是黑带，就是前面第十节讲的黑带，多比亚、耶大雅、西番牙的儿子贤，贤就是恩典，是完全是靠恩典。他们呢？他们怎么样？这个冠冕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作为纪念，因为什么？就归于他们的意思说，就是这个冠冕就在耶和华的殿中能够纪念他们是他们所奉献的，就是说爱心的奉献，被掳归回的子民感恩奉献是被纪念。这个殿就不是有形的殿，也不是暂时的殿，也不是外面的殿，乃是指着将来的那个殿，那个荣耀的殿里能够被纪念。所以爱主不落空啊，在国度里有份。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国度啊，关于基督国度，他要做王，他要做祭司。而我们呢，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底下说什么？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还告诉我们，他们要做说什么？与基督一同做王，还要做祭司。所以基督做王，做祭司。我们呢，我们也是和他一同做王，我们也要做祭司，做祭司。所以大概的我们的啊，把自己献上，不是献上的是金银，金银代表是最宝贝的东西，把我们的爱献给主，最宝贵的我们献上。我们今天真正的被掳归回，彻底从罪恶里出来，从巴比伦逃脱，那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啊，我们现在肯献上自己，将来也被纪念，在基督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那个被纪念，而且不但被纪念，而且与主一同做王。一同做祭司，做王就是掌王权，管理治理整个的国度。耶稣不是做个比喻吗？有的人管着十座城，有人管二十座城，要掌王权。做祭司就是侍奉，永远的侍奉神。不但在千年国度我们做祭司，我们知道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就指着将来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在永世里面，我们都要侍奉神，就是永远的做祭司了，侍奉神，都要侍奉神。所以他们被纪念，被纪念。底下十五节我们看，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远方的人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外邦人也有份。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章，不但有份呢神的殿，而且呢有份于建造，建造耶和华的殿。以赛亚书六十章第 第十节，六十章第十节，这里说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这不是预言吗？这里说外远方的人也来建造耶和华的殿，都是在神的圣城、神的圣殿当中有份。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讲到，你们这些个外邦人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他，爱他的名，做他的仆人，而且呢被领到圣山，在神的殿中喜乐，在神祷告的殿里都有份。所以神没有排除外邦人，神的救恩是领到了什么？以色列，也是领到了外邦。所以告诉我们，远方的人都要蒙恩典，所以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这个是在五十七章，以赛亚五十七章提到的，五七章十九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什么？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远处的人就当外邦人，所以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但是最后一句最要紧的，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是必然成就。所以神的话，神自己成就，神的工作，神是安拉法，他是阿米卡，他一定成就。以色列怎么被掳，还要怎么归回，还要重新建殿，而这个殿还要被神纪念，外邦也有份，这一切神都要做成。而且将来基督的国度都要来到，这一位大卫的苗裔，他要做王，坐在荣耀，坐在位上，就是在坐在宝座上掌王权，而且做祭司。但是我们怎么有份？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将来与基督同做王，我们又和他一同做祭司，怎么有份？最后一句最要紧的，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是必然成就。这个成就不是和我们的关系，成就在你我身上。当然神要成就，我们不听神也要成就，可是你我就没有份了。所以今天就说，你们要留意听从主的话。我们常对主的话听吗？听了，根本没有留意。我就常常犯这毛病，每天早晨读了不少圣经，是不是每句每字都留意？常常不够留意，有时念过去了不晓得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所以要留意听从，不但听还要从。那这样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必然不但成就在列国列邦，成就在神的计划中，成就在以色列身上，或者成就在别人身上，更应当说也要成就在我们身上啊。这是第六章，第六章就告诉我们审判结束，国度来到。所以神对列国列邦要实行审判，按照最后的次序也告诉我们是这样，列国受审，然后国度就来